各位早晨，好高兴再一次在当中来到同大家去分享神给我们的一些的说话。不知道你看圣经的时候，对于圣经里面的人物有没有一些很大的认同感？今每次我看到彼得的时候，我觉得多少都反映了我的写照。彼得一个充满了可以这么说，好都很典型的人性的一个的表达，冲动啦，自信啦，都几后现代的一个的表达方式。今日嚟到呢个嘅经文里边，就喺呢个马可福音14章嘅一段关于耶稣基督喺逾节晚餐之后，带领住门徒嚟到去到客西马利亚园祷告嘅时候嘅经过。喺段经文里边，我哋睇到耶稣同门徒之间对话。耶稣自己，佢面对住佢将要发生喺佢嘅人生里边最重要嘅事情嘅日子嘅时候，之前心里边嘅一啲嘅一种嘅情绪嘅表现，喺呢段里边有好细腻嘅描写。或者我哋先嚟去一齐嚟到去祷告，愿神嚟去引导我哋一齐去认识下整个过程。主，我哋多谢你俾我哋有圣经好宝贵嘅留低你嘅说话。今日我哋去睇下彼得同埋门徒点样喺耶稣嘅说话当中被教导嘅时候嘅反应。求你嘅灵都去引导我哋，带领住我哋嘅心嚟到去进入呢个嘅学习当中。我哋一齐嚟到彼此嚟到去鼓励，互相提醒，愿神都系当中嚟到去引导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当耶稣同门徒喺逾节嘅晚餐里边过咗一个呢个嘅庆祝嘅之后，佢哋就唱咗诗歌，完成咗呢个嘅圣餐嘅聚会之后咧，佢哋就离开咗呢个嘅房舍，就去到橄榄山。圣经嘅14章26至42节成段经文里边，基本上可以分作为两部分。头一个段落由26节至31节集中咗讲咗耶稣同门徒之间对话，而嗰个最重要的地方就系耶稣预告咗俾门徒听，你哋将会被击打分散，而我会约你哋喺加利利里边重聚。经文喺当中出现咗一个好强嘅否定，今日我就想从呢个否定嘅意识嚟到开始睇呢两段嘅经文。第二段就系32节至42节，就系讲咗耶稣喺客西马利亚园祷告时候，佢同门徒之间嗰个互动。首先我睇下喺第一段嘅段落里边，26至31节，经文开始系讲到佢哋唱完诗歌，去到呢个嘅离开，向住橄榄山嚟去出发。我哋尝试去睇睇门徒当时候嘅心情系点？由逾节嘅晚餐里边嚟睇，佢哋开始去讨论紧，即系耶稣将来得国嘅时候，门徒争论边个为大，到到佢哋问究竟边个会出卖佢，到到耶稣为佢哋洗脚圣餐之后，佢哋就带住一个似乎好似系一个好兴奋嘅心情，因为主由骑路进城嚟到呢度，到到今刻，呢个充满咗一个嘅节日嘅一个嘅感觉嘅时候，佢哋有冇再将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佢将要写喺十字嘅上面摆喺心里边咧？睇嚟耶稣将要上十字架呢件事，他们似乎不是那么记挂得到，或者可以这样说，没什么心来装载。耶稣在这里跟门徒首先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说话， 啱啱有呢个嘅逾节嘅庆典，有呢个嘅圣餐之后，跟住又喺度讲咗句好特别嘅说话，佢话：你们要跌倒，因为经常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基督引用咗旧约时期撒加利亚书嘅先知预言嚟到提醒门徒，同时亦都鼓励紧门徒。廿八节话：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之前往加利利去。经文是先知传达神的承诺。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十四章至十一节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他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阿拉巴，耶路撒冷仍必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各门，并从哈南叶流直到王的酒闸。留意这句说话，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诅咒，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撒加利亚书先知里面承诺了你哋要遭受灾难，战争临到，你哋会分散，但系也嗰日审判嘅时候咧，你哋会重聚，翻嚟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就用咗呢个先知嘅预言提醒门徒，你将要面对嘅事系要分散，但系将会再聚。耶稣讲咗门徒的将来，讲了他们的命运，同时都承诺了在复活之后和他们在加利利里相见。不过可惜的是，彼得和门徒对耶稣的话似乎没有细心地去想。当彼得听到耶稣说众人都会跌倒的时候，他的反应，他是重视的是自己。廿九节里面他的即时反应就是，虽然众人跌倒，但我不会。在这里彼得的语气很重，在这个说话里面很强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否定了耶稣的讲法。在当中他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自信，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方很自我，也都同时表现了他对身边的人的忽略。他既没有留意到主耶稣的情绪，也都没有留意到其他门徒的感受。他重视的是主耶稣对他的看法，他重视的是他自己在主耶稣里面心里面的位置。不过一切都是他自己去投射的，他自我中心的表现的。我相信如果彼得能够问一问耶稣，这个击打是什么一回事，我想他就不会那么冲动地说众人都会跌倒，我绝不会。不过这个就是彼得，一个完全未完全成长的彼得，还在学习当中，还是尚待着被神熬炼之中的彼得。广大人的俗话说，是非经过方知难，到时你就知道了。这句话正正对彼得来说非常之合适，而他今天在这一刻的豪情壮语就成为了他日后的绊脚石，沉重地来到去打击着他的心。或者有时候我们都要留心一下自己，要培养出一个敏锐的触觉，不要冲动，凡事要细心去留意。很多时候只以为轻而易举的事，又或者是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在这些事情上面失手。就好像我在十二月的时候同一班弟兄姊妹去短宣那样，我以为四分钟可以绝对可以赶到火车的，以香港人以我的脚步绝对没问题。结果呢，就为了四分钟搞了成几十分钟出来，还要搞到班团友饱受惊吓。这个正正就是 我过于自信的问题。其实作为领袖的彼得正正反映了人性的一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说，我不似他，我不是李艳强，他不得啫，我得，人家不行不等于代表我不行。正正是一个现代人的自我的自信的表现。当彼得很豪迈地很有气派地讲了这句说话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对回应彼得说话的时候是来得很恳切。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耶稣否定了彼得的讲法，就好像告诉彼得，你不要懒叻啊，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否定了彼得自己那个的决心，是不是彼得不想呢？不愿意呢？不是。耶稣知道他那位相识多年的朋友的问题所在，他知道彼得的软弱和限制，他有心的。彼得对耶稣那种的忠诚无可怀疑，但耶稣知道彼得的问题在哪里。现在耶稣就要将彼得逼去一个不可以逃避的处境当中。是啊，你说死都不会离开我，个个走我都不会走，我偏偏就告诉你，今晚你就会有三次不认我。这个说话很重的，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样呢？如果彼得面对那个处境的时候，他有什么选择呢？一是他就很静下来停一停，或者呆了个问，主究竟是什么事呢？一是他就坚持下去，没，你不信就看看我会怎样。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你，你又会怎样说呢？如果神告诉你，你会跌倒的，你会离开我的，你有什么反应呢？主耶稣在众目睽睽之下跟彼得说，你不认我，一个关乎个人的声誉，关乎个人的面子的问题，堂堂彼得这个大弟子的身份的问题，你又能够很坦诚地面对着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些软弱呢？那些你自己不为人知的软弱呢？彼得要学的功课就由这一刻开始，他要开始面对着自己内心世界的问题，他要开始面对着自己内里面的软弱的问题。你又会怎样来到去面对着自己的软弱呢？彼得的回应仍然是很坚持他的相信，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在三十节里面他这样说，他极力地说，这个极力这个字有一个很坚决的意思，坚决到甚至乎他将自己的生命来到压上去，来到肯定自己。在圣经的三十节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三十节里面这样说，我就是我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不认你。他的说话可以这样说，是剧力万钧。而他的说话不单止是他自己一个表达，甚至乎竟然呢引导了其他的同伴、其他的门徒的和应。在这个时候，由彼得一个人对主的回应演变成各人都众口一词地回应主耶稣，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认你。在这个时候，一个很激动的场面，在圣经里面记载得来得很特别，耶稣没有说任何东西，一个很激动的场面突然间就静了下来。从整个经文来看，在这段里面主耶稣留了最重要的承诺，复活相聚。在这个要分离，在这个将要被分散的日子里面， 这班门徒将要被击打的日子里面，耶稣为他们留下一个盼望。复活是主耶稣的承诺。我们在往后的圣经里面，在历史的角度里面看，他这个相聚的承诺实现了。他的确和门徒相见。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要轻看主的承诺。他的复活和相见成为了历代信徒的信心的证据。对我们今天同样，他的承诺都是我们的一个的把握。由昔日的门徒和彼得，以至今天在我们很多新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都见证了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承诺所带来的一个的改变，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在这一刻里面，耶稣要班门徒学的功课，特别是彼得，是要面对着自己的软弱。如果你因为怕面对自己的软弱，而不能够去坦诚地去跟别人相处，甚至乎有时很害怕人家很看小自己，将自己收埋，郁郁寡欢，不敢见人，我鼓励你依靠神。耶稣都预备着彼得他们面对自己的软弱，我鼓励你依靠神，向耶稣祷告，再次去想一想主给我们的承诺。主知道门徒的软弱，同样都知道你和我的软弱，但主没有误理他们，没有将这班门徒置之不理，他很细心去引导我们，同样他都可以引导我们，只要我们回到他身边。昔日主耶稣释放了彼得内心的软弱，他今天同样可以释放你心里面的软弱。不要错过了主耶稣给我们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一个很特别的承诺，是一个超越时间限制的承诺，这个也是一个不受环境限制的承诺。没人可以有这样的承诺，就唯有这位创造生命的主，唯有这位怜悯人的耶稣基督。人世间一切的承诺总会有落空，无论是愿意与不愿意，但主耶稣的承诺绝对永远不会落空，因为这位是赐人生命的主。约翰福音第六章的37节里面，他说得很好，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亲近神的时候，神不会将你置之不理。经文的第二个段落讲了门徒对耶稣的否定，由32节到42节，或者我们一起来到读这10节的经文。32节开始，准备1、2、3。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你们要在这里要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如果可能，就叫那时候离开他。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着了吗？不能警醒一小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跟先前一样。他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很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他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在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出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出卖我的人快来了。耶稣去到客西马尼亚园去祷告。在这个时候，他说他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耶稣要承受这个的大使命，他早早就已经将这个的他的前途，他的将来跟门徒讲了。现在在这段经文里面看，究竟门徒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呢？正正就是这班门徒似乎对耶稣之前讲的说话无心装载。我们先看看马太福音里面有两段的记载，关于耶稣的对他的对门徒讲他将来的日子。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22、23节这样讲，他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第二个段落在马太福音20章的17至19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两段经文提醒了读者，耶稣有提过，还要再三去提醒门徒他的命运，他的将来。但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觉一班门徒似乎对耶稣说话缺乏了那个警觉性。耶稣带着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这个是他耶稣在这个人生使命里面的最后的阶段。由他传讲天国的信息，到了培育门徒，耶稣基督在各种的外来压力之下，带着门徒进入了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耶稣要面对的是将会是一个很艰难的事。圣经学者认为，耶稣这刻的心情的忧伤至死难过，是因为他将要和他的父分离，是和他这个创造生命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父神分离。这个一个很重的一个沉重的一个压力对他来讲。在这时候，他很需要身边的门徒去为他祷告，为他分忧。但是在那时候，这班同他一起多年的同伴，对于耶稣这种的心情之苦竟然无动于衷。耶稣就在这个这样的难过、孤单、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去祷告，他向天父呼求，去祈祷，去求神加添他力。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形容，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四十四节这样形容到他的汗珠就好像大血滴这样滴在地上。我们可以看到主演的时候的心情是多么难过。在路加福音里面四十三节这么讲，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三十三节描写了主的心情是惊恐和难过，而且是极度的难过。主甚至同佢三个好亲密嘅门徒讲：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更进一步嘅系，我哋可以睇到佢喺祷告当中 表达咗佢要面对嘅压力系非常之巨大。佢甚至喺36节里边求天父将这杯撤去。由佢对眼前嘅环境嘅反应嚟到讲，主好明白自己，佢唔系靠自己嚟到去承受呢啲痛苦嘅压力。佢要祷告，佢祷告向神祷告，求神加添佢心力。喺呢度我哋睇到主耶稣面对困难嘅时候，由祷告而嚟嘅。如果我哋记得耶稣面对试探嘅时候，佢都系透过禁食同祷告。喺祷告里边得到转化。耶稣基督由佢关注个人嘅祷告里边而转化为看重神嘅心意。对佢自己嚟讲佢承受唔到嘅。如果你可以嘅，你拎走佢呢。但耶稣话最多尾讲，唔好按我的心意，是你的心意。我们有多少时候可以这样来去祷告？或者正正就是我们调回转，我们应该要学这样的祷告。主不要按我的心意，是按你的心意。其实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我懂得多少？神才懂得多嘛。我看得透多少事情？是神才可以看透事情的嘛。这个就是祷告的学习，我们要好好把握，不要看我们的心意。主耶稣成为了我们好的榜样，他在这个生死关头的前面就展示了放下自己的利益，选择跟从神的心意。这个不容易，但是重要的。在这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叫门徒去祷告的时候，门徒的反应点呢？在37节里面，耶稣去祷告了，就是回来见到他们睡了觉。而40节形容这班门徒是怎样的？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他们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他们不单止睡了觉，还睡到挺呆下的样子。被耶稣叫醒的时候都不知道讲什么好。明明主叫他，喂，我而家咁样你哋唔可以醒醒咩？醒一个钟头得啩。深宵节目你听呢个红潮风嗰时呢就会听到瞌眼瞓。但有时候呢都要醒醒先啦，如果你加緊班嘅时候你就唔好开心机。警醒一小时，其实仲唔系在乎咁，只是完全依赖究竟你有几攰，是关注究竟是你自己的情绪状态是怎样。40节的形容的确是表现了这班门徒简直就是令人难堪的。主耶稣明明叫他们去祷告，甚至乎很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心情很差。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身边的人跟你说我好心情很差，你跟我祈祷啊，转个头你睡了觉之后，我相信我老婆一定会跟我说，哇，你什么传道人来的，叫你为我祈祷你竟然睡觉。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这班门徒竟然可以睡得着。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对主耶稣的处境没有一个同样的理解，没有这种敏锐的心情看到耶稣将要面对的难处，面对的挑战。如果他们很清楚耶稣将要面对是上十字架死亡的时候，而又很知道很明白耶稣现在的心情的时候，他们不会那么松懈，不会那么动不动是一回事，不当会是什么一回事，竟然睡了觉。我记得我女儿在小个的时候，她因为发烧入院的情况，当时是2004年的5月左右，沙士的所谓的沙士的问题还未完全能够圆满。当时我和太太都很紧张，那几天我们是轮流在医院来到去陪她。 当佢喺发高烧状态嘅时候，我就喺病房外边等，太太就着晒啲防感染嘅装备陪伴住女儿喺个床边，由夜晚黑入院到第二朝早整整十几个钟头，我哋都冇瞓觉，好紧张住嘅情况，直至到医生话佢嘅体温受控制啦，回落咗啦，不过仍未退烧，我哋先可以松一口气。呢个时候我哋先敢翻去瞓觉。呢个经验正正就可以解释咗，如果门徒好紧张、好在意耶稣嘅处境嘅时候，佢哋冇理由会瞓到觉，因为佢哋唔意识到耶稣将要上十字架呢件事。所以警醒一小时都做唔到。耶稣基督要求彼得三个人去警醒祷告，呢三个人失败咗啦，仲要连续三次咁失败，几丑怪嘅。叫醒你一次，再瞓过；第二次，再瞓过；第三次，重复嘅犯上同样嘅错误。如果按照做事嘅原则嚟讲，简直系唔可以原谅嘅，唔配做门徒嘅。不过我哋嘅主喺呢个生死嘅危机当中，仍然好耐性咁引导佢哋。只要教导嘅，要教导我哋嘅系我哋嘅心。主耶稣睇人唔睇外表，佢重视嘅系人嘅内心。同样，佢都要彼得从自己了解、自我认识个人嘅软弱嚟到去熬练彼得。佢要彼得正视自己嘅弱点。彼得嘅冲动个性所差嘅系一份细心，一份细腻。彼得在这次的失败里面，他学晓了警醒的功课，所以以后他在服侍上面成为了很有说服力的牧者。这样什么是警醒呢？这个是一个意识的状态，是描述一个人对身边环境的一种的、就是、反应，一个精神的状态的。那我怎么去理解这个状态呢？我想和大家去细心去理解一下呢个警醒嘅一个状态。我喜欢踢波嘅，我落亲球场咧就走去守龙门噶啦，因为唔使跑得多嘛。作为咗守龙门嘅责任系阻止个波咧就俾人踢入去。当哨子一开始嘅时候，做龙门咧就要金睛火眼望住个波。未过自己半场都仲可以轻松啲，一过咗半场嘅时候咧，于是乎唔单止望个波，唔单止望对方球员，仲咪望埋对自己嘅球员点样走位，点样配搭，成个人咧就非常之集中，非常之专注，可以咁讲系十二分力嚟到紧张，望住整个形势，特别系关注住个波嘅动向。一心一意作为守门员，要专注咁嚟到拦截对方嘅进击，个波绝对唔可以俾佢踢入龙门。呢种嘅精神状态就系种警醒，嗰种警觉，对身边环境嘅留心同专注就系警醒，要为将来发生嘅事情做好准备就系一个警醒。彼得嘅失败，即是反映了他对处境的了解来得简单，主要是他对耶稣基督不够了解、不够认识，同样也反映了他过于自信，他没有敏感到主的心情，对耶稣的说话接收得不够完整，以至落入后来三次在别人面前不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一个的遗憾里面。在当晚的情节上面，对于我来讲，彼得的经验成为我好好的提醒，要敏锐神的说话，敏锐主耶稣的说话。我想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读圣经的功夫，还要祈祷，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敞开。读圣经是将神的说话摆在我们心里面，目的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而祷告，祷告是反映了我们对神的心思意念，我们怎样想祂呢？神在我们心上有什么位置呢？ 祈祷就好似我哋知道咗老师嘅教化之后嘅回应，祈祷就好似阿仔话俾爸爸听，我需要你嘅帮忙，亦都好似一个无能为力嘅病人，将自己生命交喺医生嘅手上边，由佢安排以后嘅事。祈祷反映咗神喺我哋生命里边占有咩嘅位置，所以祈祷嘅重点系在于我哋对神有信靠几多，对我哋自己有几多认识。当我哋越知道自己系有一个有限制嘅人，当我哋越知道自己无能为力、软弱嘅人嘅时候，我哋就越愿意倚靠神，越认识自己嘅软弱，就会越向神祷告。因为虽然我哋能力有限，但系神系凡事都能嘅神。马可福音书里边九章廿三节，耶稣鼓励我哋，佢话：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祈祷嘅背后系一份交托同埋信服嘅心，我哋相信一位生命嘅主值得我哋信靠嘅，我哋可以完完全全嚟依靠佢。不过呢个系唔容易嘅功课，系要付出代价，付出血与泪嘅功课。在彼得三次被主唤醒的这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很有耐性，他不是踢他，不是真的就是嘲笑他、责骂他，而是只是提醒他们要保持警觉，免得陷入试探。试探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可以解读一个很中性的解释，就是测试，一个试验。如果按照整个雨节晚上的情节来讲，犹大在这个的试验里面他失败了。耶稣提过犹大，我知道你要出卖我的，给机会去回转，很可惜犹大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现在轮到彼得了，彼得要面对这个试验，主耶稣语重心长地来提醒门徒要有一份警惕，如果不是有可能你步犹大的后尘。彼得提醒了我，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要有很大的警觉性。有时候在服侍里面，自己会不知不觉地来到去依靠了自己的才干，依靠了自己的能力，很容易就变得骄傲，少了一份依靠神的心，变得自我。而骄傲和自我正正是服侍神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将神成为了一个表现自己的一个舞台，我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是为了神。我想彼得的经验不单止作为一个牧者的警惕，同样也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的警惕。无论你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服侍，是主日学老师或者团契导师，是诗班员或者是团契职员或者是师事，亦都唔理你，你系咪喺职场里边、喺家庭里边、喺学校里边、喺办公室里边？如果你少咗祈祷嘅生活，少咗祷告嘅空间，你就会落喺呢个嘅试验当中，甚至乎喺一个试探当中，失败嘅机会里边就会越嚟越高。我谂做好祈祷嘅功课，首先就需要一个警惕嘅心。啊，我唔得嘅。我需要祷告，我需要倚靠神。盼望我好好咁学好祈祷嘅功课，多啲操练倚靠神嘅心。或者我哋由屋企开始，每晚嚟到同家人一齐祈祷十分钟，为当日感谢神，为明天嚟到仰望神。甚至乎如果我哋翻教会之前早啲嘅，翻嚟有半小时嘅祈祷会，为同工嘅身心灵、为事工嘅发展嚟到祷告。一切都是操练了我们对神倚靠的心，对我们有益的时候。最后我想用一个经验来跟大家分享祈祷上坚持的意义。格信姊妹在这个 PNG 服侍的当地的麻风病者。PNG 是一个应该这么说，巴布华新几内亚。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它在这个澳洲的隔离。日出日落景色很漂亮。蓝色的天空，清澈的海洋，还有就海产丰富。格信姊妹告诉我，你随手落海捞一捞，就有一条新鲜的海鲜可以做晚餐。环境实在是美不胜收， 不過同樣話那個地方充滿了危機，治安差，他出入的時候需要有保安來留意他，而他曾經被人打劫。另一件事就是在這個巴布亞新畿內亞隔離有一個冒煙的火山，有海嘯的威脅，有火山的威脅，身處一個不安的環境。另外其實當他講到他的服侍的時候，他說當你的信徒因為文化的問題，他們對於這些服侍的工作呢推動呢，其實是很懶散的，不頂不吊的，整個環境對他來說覺得有點無奈，不知怎麼算好。後來在過去的幾個月裡面，他學了一樣功課，就是操練的功課。他的操練由他跑神運開始，每朝早清晨就起身神運，他一路跑一路祈禱。特別的地方就是當地人很大隻很肥，原因就少做運動，他這個這樣神早早操竟然引起一些人的興趣跟他一起跑，由一個人跑變成一大班人跑，甚至乎連一些教會的領袖都一起來跑。格算的經驗給我一個反省，凡事由操練開始，禱告是一份操練，這個操練影響了身邊的人，改變了他自己。或者我們今天就要問自己，我們願不願意去操練自己，由禱告開始。但很需要的背後就是你覺不覺得禱告是重要，你有沒有好好在自己家裏面，在你的生活裏面有禱告的時間呢？這個就是你的意識問題，你的警覺問題。有沒有當你去到面對著試探引誘的時候都有禱告的習慣呢？可能面對著槍廚那個的 LV 或者是那個的 APPLE， 你有沒有禱告的習慣？禱告完之後才再望佢呢？或者禱告完之後就不望佢行開呢？禱告需要你有一個很重要的警覺和意識。耶穌提醒門徒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探，重點就在這個警醒上面。盼望神給我們的說話提醒我們好好學習這個禱告的功夫。我們很細心要問自己，我們有沒有禱告呢？我們為什麼要禱告呢？愿神耶稣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一起祈祷。主，多谢你。